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礼拜结束了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首次海外访问。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国战狼式外交和承诺疲劳的拖累之下，这一次外交攻势的结果是失了分，中国和欧洲的外交关系前景悲观。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王毅为期两个礼拜的访问旨在改善与欧洲的关系，对抗美国影响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已经两次访问过欧洲，欧洲敦促在经济和政治上与中国对抗。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对美国之音表示，此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更多欧洲人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北京的对抗行动和笨拙的外交引发这种反思。较早前欧洲一直避免站队的，但在中国被指掩盖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利用中国电信华为的设备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以及加强针对台湾、香港和新疆的人权侵犯之后，中欧关系已经开始紧张。在德国，王毅因为对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访问台湾发出威胁而引发了当地的愤怒情绪。王毅当时称，维特奇将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的代价。德国外交部长随即回击称，在欧盟我们一起和国际伙伴打交道，并报以尊重威胁与这种行事方式并不合契。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后者一般都不会公开批评北京。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欧洲问题专家柯阿加德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毅的战狼式外交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反而使得到欧洲更加团结一致地对待北京的威胁。他说，在国内舆论推动下，欧盟将会逐步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与中国对抗，来回应中国自身日益增强的外交好斗性。在这次欧洲行的几乎每一个站，王毅都遭到质疑，人权活动人士和他到访国家的政界人士联手谴责中国对自由民主的镇压，其中包括与中国签有“一带一路”协议的意大利。访问期间，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公开发声，称香港的自治权无可争辩。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员普亚哲对美国之音表示，越来越明显的是，尽管中国是欧洲的重要经济伙伴，但中国的人权问题不会再被排除在外。普亚哲说，欧洲难以接受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中国对香港的镇压和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立场，欧洲都不希望反自由专制的中国政权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实力。拥有27个成员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和中国的欧盟，一直都被北京视为比华盛顿更加务实和顺从的合作伙伴。王毅在8日的访问中将中国描绘成多边主义的支持者，并呼吁与欧洲共同努力恢复遭到新冠病毒打击的经济。他还提醒注意中国快速反弹的官方经济数据。在访问德国的最后一集柏林期间，王毅表示，中国和欧洲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反对分裂与脱欧。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经常提到多边主义，但是欧洲各国对中国已经感到承诺疲劳。贝纳说，他并没有提供欧洲人关心的任何实质的东西，而只是重复陈腐的陈词滥调，说欧洲和中国在多边主义上合作几乎都没有人再相信了。近年来，欧洲一直都要求中国加大对外企的市场准入，并为在华经营的欧洲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但是欧洲官员抱怨中国缺乏采取行动的意愿。在王毅访问欧洲期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纳尔发表两篇的观点文章，批评了中国和欧洲不平衡的经济关系，并提出欧洲应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依赖。中国加大收购欧洲关键企业的行为已经令到很多欧洲领导人感到不安，例如在对德国机械人公司富卡发起敌意收购之后，欧盟就开始加强针对中国收购欧洲战略资产的审查。事实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见王毅之后发表演讲，呼吁欧洲加强本土 5G 技术 而而家中國嘅華為公司喺呢個領域具有強大優勢。星期三，德國官員公布咗一項被稱為印太戰略嘅亞洲政策，要求減少對中國嘅依賴。智庫傳統基金會中國政治外交事務高級研究員成斌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對知識產權和網絡安全的漠視，使得到北京擁有不公平的技術優勢，這個是歐盟最大的擔憂。成斌說，他們現在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就是與其說中國是經濟合作夥伴，不如說是競爭對手，而且往往是掠奪性的對手。外交專家都指出，面對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緊張關係，歐洲國家仲未有選擇立場的意願。歐洲擔心歐洲將會只是這場衝突的棋子，而不是玩家。貝勒是這樣說的，他說但現在歐洲至少有一個共識，這個就是歐洲需要投資於自己的戰略自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